一月十七日，
永活神的仆人但以你哦，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但以你书六章二十节。
刚才嗰一节嘅经文，我哋曾经读过好多次，但系我哋经常会忽略过去。我哋知道圣经上边记载嘅耶和华系活嘅神，但系喺我哋日常生活当中，我哋最容易忽略、最容易忘记嘅，就系我哋所信嘅神系活嘅神，因为佢系活嘅神，佢喺三四千年前系点样样。到而家亦都系咁样，佢以前系全能嘅，到现在亦都系全能嘅。以前佢有慈爱怜悯，到而家佢嘅慈爱怜悯仍然存在。神系唔会改变嘅，所以我哋应该完全嘅信靠佢。喺最黑暗嘅时候，我哋要倚靠佢，因为佢系永活嘅神。如果你与神同在，仰望佢俾你随时嘅帮助，永活嘅神保证永远唔会误你嘅事。有一个主内年长嘅弟兄，佢认识咗呢位活嘅神已经有44年啦。佢作见证咁样话：，佢话神从来都冇耽误过我，喺极大嘅艰难、极重嘅试炼、极深嘅穷困。同埋极需要嘅当中，神从来冇误过我，因为我靠住佢嘅恩典，能够信靠佢，佢总能够随时嘅俾我帮助，而我就乐于述说佢嘅名。马丁路德有一次，佢觉得佢嘅前途危机四伏，因此佢嘅心中就充满咗忧愁同埋恐惧。喺呢个时候，佢自己知道必须要找住从上而嚟嘅力量，先至能够渡过。佢独自一个人坐喺度，佢用佢嘅手指喺台面上面画咗几个嘅字，上面写住他是永活的。当佢写完呢五个字之后，佢嘅喜乐就恢复啦。冇错，他是永活的呢五个字，正系我哋嘅力量同埋盼望。今日世界上面嘅伟人、领袖、科学家、哲学家等等，只能够发光一时，冇几耐，佢哋所发嘅光就会消灭。人都会过去，但系呢位神系永存嘅。人系燃点嘅灯，所以迟早嘅会熄灭，唯有佢系真光，众光之源，永远常存嘅。崔伦堡曾经咁样话，佢话有一日我去见一个灵命极深嘅亚当博士。呢位亚当博士话俾我听，佢话灵命当中最宝贵嘅一份，就系灵中不断感觉主嘅确实同在。佢话冇一样嘢 能够比感觉主确实同在更能够坚固佢。这个是实在的，不是一种情感、幻想或者是心理作用。而且基督是他思想的家，无论什么时候他的思想在第二样事情上释放了之后，他就回到基督那里。他是一个人的时候就会出声和主耶稣基督来到倾偈，来到谈话。不管在街上或者在其他地方，是很自然的，好像和一个朋友倾偈一样。主的同在对于他来说实在是非常之咁实在的。
今日的科目金诀已经完毕。
1月18日，
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跨胜。哥林多后书2章14节。
在人显著的失败当中，神就得着最完全的胜利。很多时候仇敌似乎是得胜了，神亦都容让他得胜，但是后来神终于铲除他所有的作为，推翻他显著的胜利。正如诗篇146篇第9节他这样讲，使恶人的道路颠倒。如果神容让仇敌首先的得胜，神就不能够给我们一个更大、更可夸的得胜。三个希伯来人被摘入火窑的故事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里仇敌显然是胜利了。按照事情看来，永活神的仆人将会陷于一败涂地的光景当中。其实很多时候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会经历到这一种失败的光景，我们的仇敌那时真的会欢天喜地的。这三位的希伯来人，他在火焰当中，他的仇敌亦都盼望他在可怕的火焰当中来到顷刻之间化为灰烬。但是怎都估不到，这三个神的仆人竟然间能够在火当中游行自愈。这个真是使仇敌吃惊不已。尼布甲尼撒王叫他们从火里面走出来，当他看真下他们的时候，他会吓了一跳。因为他们三个人甚至连一根的头发都没有烧过，一块的布都没有变色，亦都没有被火烧过的气味。显著的失败的结果反而是稀奇的胜利。 假定呢三个希伯来人，佢失去咗信心同埋勇气，喺受困之时埋怨神咁话：佢点解神唔救我哋脱离呢个火窑呢？相信佢哋必定会被火烧死，神亦都唔会得着荣耀啦。各位亲爱嘅朋友，喺今日你嘅生活当中，若果正系有一个极大嘅试炼嘅话，你千祈唔可以气馁，你仍要继续用信心，藉住嗰个能够使你得胜有余嘅主宣告胜利，荣耀嘅胜利就会立刻嚟到噶啦。我哋应该知道，当神容让我哋进入艰难困苦嘅时候，神必定会替我哋制造机会，使我哋喺佢里面能够学习信心嘅功课，藉住主基督跨胜，大大荣耀佢自己嘅名。
今日嘅科目金泉已经完毕。
1月19日，
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路加福音18章1节。
哈麦兰好鍾意向佢嘅朋友讲述佢早年嘅日事。佢讲有一次，佢被仇敌追逼，不得已你要匿藏在一个破屋当中。他在那里独自的坐了几个小时。那段时他万念俱灰，再没有志气和勇敢去干他前面的事业了。在绝望当中，他看见一只很细小的蚂蚁，他的背上面孭着一粒比他大数倍的谷，尽力的向墙上面的来到爬行。呢隻蚂蚁跌咗落嚟好多次，但系每一次佢都系仍旧嘅努力向上爬行。哈麦兰数过，佢跌落嚟已经跌咗69次啦，但系佢冇灰心气馁，到第70次，佢终于达到咗高墙嘅顶上边。嗰阵时，哈麦兰真系兴奋极啦，估唔到呢一只蚂蚁竟然间成为佢一个不生难忘嘅教训。倘若我们因为以前很多的祷告得不到答应，因此就灰心丧志，我可以告诉你，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一回事。那些祷告不是信心的祷告。一个有信心的人，倘若看见他以前很多的祷告都不蒙神的答应，反而这些成为他的鼓励，他更加的令他迫切向神祈祷，他会觉得神的答应就快到了，就在前面而已。从起初到末了，神的教训和榜样都告诉我们应该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恳求的祷告若果是得不到答应的话，就应该集中以前所有的力量继续求神，直到神给你应许，神为你成就为止。如果神已经听了你的祷告，这个并不是说你祷告可以终止，你仍要继续，只是恳求的祷告应该改为赞美和感谢的祷告。大音乐家鲁班斯坦有一次咁话， 如果我一日唔练习钢琴，我自己会觉得；如果两日唔练习，我嘅朋友会觉得；如果三日唔练习，每一个人都会觉得。我嘅祷告亦都系咁样。倘若唔系常常祷告，你会同别人都会发觉你嘅祷告走咗下坡。莫勒先生曾经同佢五个唔信嘅朋友祷告，佢每一日求神唔肯放松，虽然一时睇唔到啲咩嘅效果，但系佢绝不灰心，一直继续求神。结果五年之后，第一个朋友得救啦。十年之后，第二个同埋第三个朋友都得救啦。到咗25年之后，第四个朋友亦都得救。但系到莫勒先生死咗之后几年，第五个朋友亦都得救啦。从呢一件事，我哋可以睇到喺祷告上面所花嘅功夫，真系唔系徒然嘅。
今日嘅科目金泉已经完毕。
1月20日，
忧愁强如喜笑，因为面带愁容，终必使心喜乐。传道书7章3節。
在神的恩典之下，有时亦都有忧愁临到，作为我们生命上的益处。忧愁不是挂虑，忧愁常会带我们到一个更深的生命里面。终日嘻嘻哈哈的人常是浅薄的人。忧愁是神的犁头，爬到土的深处，地就能够多结果子。如果我们从来没有堕落过的，我们就不需要忧愁，我们只需要属天的喜乐鼓励我们进入更深。但是我们曾经堕落过，我们就需要忧愁带领我们省察、痛悔、认识自己。所以忧愁常使我们多思想、多考虑。忧愁亦使我们不急躁，认准动机和目标。凡是被神大用的人都受过忧愁，因为神若不将他抹开，就不能够用他。约瑟比雅各其余的儿子忧愁更多，神就用他拯救以色列全家和他的子民。因此圣灵这样说，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的枝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大卫和保罗都是经历过不少忧愁，我们的主为了我们的缘故亦尝过忧愁，经上面称他为忧患之子。神常利用忧愁去训练他的仆人。我们能够说夜是有福的，因为夜里有星。照样我们都能够说忧愁是有福的，因为忧愁里面有神的安慰。
今日嘅科目金泉已经完毕。
1月21日，
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为念。使徒行传20章23至24节。
我哋喺撒母耳记里面睇见，当大卫喺希伯伦受高作王嘅时候，非利士人嘅众人就上嚟寻索大卫。照样，我哋喺神面前受恩宠嘅时候，仇敌撒旦系极不甘心嘅，就上嚟寻索我哋，全嚟拦阻我哋，同我哋捣乱。仇敌的攻击、破坏和烂阻，我们应该看为神施行拯救的记号。在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同神支取加倍祝福的时候。能力经常是从烂阻当中产生的。电力的产生就是由于发电机的机轮互相摩擦、互相烂阻。将来有一日，我们会明白撒旦亦都是被神所利用的。患难是胜利的捷径，山路之后就是大路，一切伟大的事业上面都是患难的印迹。发光的今年必须经过炉火的燃烧锻炼，没有一个人配得上为得胜者，除非他经历苦楚，历尽沧桑。额上有刺痕的忧患之子这样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这个伤心的一句之后就带来一句的应许，但是你们可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主耶稣在世上留下脚踪，原是叫我们跟随他，那个带血的脚步就能够引领我们到宝座的前面。伤斑是铁匠的代价，我们的冠冕必定花费力量去争取的，这些都是公开的秘密。Thank you. 以前的圣徒都曾经经历过很多的患难。保罗、马丁路德、撒防那罗拉、拿克斯、卫斯理以及一切大能的先锋，他们都是从患难进入掌权的地位。将来有一班还要在宝座前面唱赞美诗的人，他们都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每一本伟大的著作都是作者心血的结晶。你知不知道哪一个是希腊的大诗人洪武呢？他是一个盲的人。你又知不知道哪一个著作那一部不朽之作《天路历程》的呢？可能你会想是一个穿紫色的袍享安乐的王子来的。其实不是，他正是培德福监狱里面一个的囚犯，本人约翰。
今日的科目金泉已经完毕。
1月22日，
退到野地里去。马太福音14章13节。
在音乐谱之中有一种符号叫做休止符，当音乐奏到这个休止符的时候，声音就会完全停止。这个正是音乐最精彩的地方。我们一生很多时都会好像音乐一样，时时都会有休止符。但是我们极之的愚昧，以为这些休止符是我们的末路，是我们的尽头，我们的一生就会这样完毕了。神时常叫我们失败、病痛、挫折、失业，我们就会非常悲哀，以为我们人生的音乐从此再不能够达到造物者的意中了。但是不如让我们来看看音乐家究竟怎样来对付这些休止符。他照常的会击拍，在休止符之后重奏音乐，好像中间没什么间断一样。神编我们一生的音乐并不是没有计划的，我们只管按住乐谱来奏乐，不用怕遇到休止符，他们是不能够删去的，因为一删去就会破坏音乐的精彩。如果我们仰望我们音乐的导师，就是创始成中的耶和华神，他正是为我们来到击拍，我们的本分只是按照他的指挥来到奏乐。奏到休止符的时候，虽然乐音是停止了，但是请你记住，这个正是音乐最精彩的地方。当过了一个拍子之后，乐音就会再重新奏起来了。各位朋友，让我们来到学习这个功课。
今日的科目金泉已经完毕。
1月23日，
耶和华哦，你为什么站在远处？诗篇10篇1节。
神确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但是他经常一面许可患难来到追逼我们，一面又自己站在很远的地方来到隐藏起来，好像漠不关心这样。这样正好叫我们自己的帮助告一个结束，而看见在患难中能够得到无限的教训和益处，让我们深信那个许可患难临到我们的神是同我们一同在患难当中的，或者要等到试炼过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看到他，但是我们敢相信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只是我们的眼睛迷糊了，我们不能够看到他。在黑暗当中我们的眼睛似乎是盲了一样，不能够看见我们的大祭司的影踪，但是自始至终他是与我们同在，和我们深深地接触着，让我们不依靠感觉，不凭着眼见，唯独根据神的信实。虽然我们看不到他，让我们和他来到讲说话，当我们一开声和他讲说话的时候，同时心里面亦都深信他与我们同在的时候，这样虽然我们看不到神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会听到他答应我们的声音的，这样就证明神在黑暗里面始终的来到眷顾我们。所以无论我们在黑暗的地方里面，或者我们在光明的天路当中，我们的父神依然和我们在一起的。
Thank you.
今日嘅科莫金泉已经完毕。
1月24日，
但甲子找不着落脚之地，就回到罗亚那里。到了晚上，甲子回到他那里，嘴里掏着一个橄榄叶子。创世纪8:9-11。
神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不应该给我们见到凭据，什么时候应该给我们见到凭据。我们若果能够完全来到信靠神，这样是几咁美好的一件事呢？当我们眼见凭据都收回的时候，是最美好的时候，因为神的美旨要我们承认祂的话语、祂的应许、祂的恩约，都给我们眼见的一切凭据更实在、更可靠。神若果俾我哋眼见凭据，咁样都好，亦都系宝贵嘅。嗰啲只信靠神说话而唔用其他凭据嘅人，经常得到许多睇见嘅凭据。暂时的不给予并不是代表拒绝。很多时圣经里面经常都有这样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神有规定的旨意，亦都有规定的时间。
满头在世受的神多一次共的主播，内有情欲，外有邪魔，还有害人工作。世当众恶重要发问，犯约魔鬼一多，我谁无力自己得胜，得胜在处救护。诸之人外为我其次，宝剑亦是佛业，故今成道道人相信，高唱得胜之歌，勇敢好像旋风腾起，得胜一切战争，靠持盾牌得胜四拳，生活安然已过。神则是我得胜，神则是我得胜，奇妙的大得胜，尽心破胜世界。都有臭的围住，预备向我攻击， 不要抹去，再像淡泪，仍到浸天之地。旧人头怀抱我无泪，束腰震到不去。地球将要登去吧，影响片甲关于。一切得胜受敌之人都穿白衣在身，天师面前尽道致命，天君到来半夜，努力寻找光明之路，如何朝望在身，得胜所有合金无关，全靠耶稣圣名。信真是我特色，信真是我特色，啊，奇妙的大特色，信心可胜世界。
今日的科目金泉已经完毕。
1月25日，
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我。23篇4节。
在我父亲屋企里面有一个小房间，里面收藏住我屋企几代所用的好多的手杖，有些是爬山用的，有啲係行平坦大道要用嘅，有啲係走泥泞地方要用嘅，有啲係雨后雪后所用嘅。每种嘅手杖各样嘅样式都唔同。有时当我返到故乡去探望我父亲嘅时候，佢老人家都喜欢同我哋出外散步。每次出发之前，我哋总係先到手杖室去揀边一种我哋所适用嘅手杖。咁样经常令我想起神嘅话语係我哋生活当中嘅手杖，佢会俾我哋无限帮助同埋安慰。在打仗的时候，紧急的风声使我们心慌意乱，神给我们的杖就是诗篇112篇第7节所讲，他必不怕凶恶的讯息，他心坚定倚靠耶和华。这个手杖是扶持我们经过很多黑暗的日子的，当死亡夺去我们的亲人使我们心碎的时候，我在应许当中找到另一支安慰的手杖，记载在诗篇30篇第5节，日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有一次我病倒了，在外面养病几乎有1年那么久，在这段期间我不知道我究竟能不能够再康复，再回到我屋企里面再担任我以前的工作。这样在没有指望当中，我始终能够找住神的杖。耶和华说，我知道 你向我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在危险或者在疑惧的时候，人的评判都说完蛋了。在这个时候，我发现一根能够带领我们安然经过的杖，记载在以赛亚书第30章第15节，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在遇到意外事情的时候，似乎再没什么办法可以补救的了。但是我发现一支从来都没有误过我的杖。在以赛亚书第28章第16节这样说，信靠的人必不着急。马丁路德的妻子曾经这样讲过，他说，如果神不叫我经过苦难，我永远不会知道诗篇这些话语是什么的意思。同时我永远都不会明白基督徒的责任是什么东西。真的，神的杖好像教员指示小孩子识字的教鞭一样，指到哪一个字，学生就要注视这个字。照样神指导我们有很多有益的功课，是我们在第二处永远都学不到的。在《生命记》第33章第25节，它里面这样说，你的鞋是铜的、铁的，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各位朋友，让我们记得，如果神要我们走在坚固的石路上面的时候，他必定的首先叫我们穿上铁鞋或者铜鞋。他不会说不替我们首先预备好，就差我们去走崎岖的路的。
今日的科目金泉已经完毕。
1月26日，
从此起手交给你，你要得为业。生命记2章31节。
圣经当中经常讲到信徒应该怎样来到等候神，这个真理不能够太偏于一方面。有很多时候我们极之容易不耐烦神的迟疑，我们生活当中有多少的烦恼都是出于自己的纷扰、鲁莽和焦急， 我哋唔能够等待果子成熟，只系将青色嘅果子摘落嚟就算。我哋唔能够耐心嘅等待我哋祷告嘅答应，唔理会所求嘅系需要较长时间嘅预备。我哋想与神了同行，点知神行得好慢。呢啲都系我哋失败，唔耐心等候神。然而圣经当中仲有另外一面真理，就是神成日等待我哋，可惜我哋总系耽误神。多少时候我们没有得到神已经为我们预备好的祝福，因为我们不上前去接受。虽然有时我们的损失是因为不等待神，但是有多少的时候我们的损失亦都是因为等候得太过度。有时候我们应该静坐，但是有时候我们应该向前迈进。圣经当中有好多嘅应许都系带有条件嘅，好多时喺我哋呢方面首先嘅要去履行，然后神嗰一方面先至会应许实现。我哋开始信服嘅时候，神就开始祝福我哋。我哋可以睇翻一个嘅例子，神曾经俾亚伯拉罕好多嘅应许，但系呢啲应许冇一个能够实现。因为亚伯拉罕当时他仍然留在加勒底的时候，亚伯拉罕必须首先离开本乡、本族、本家以及一切的朋友到一个异乡去，然后神才一件一件地成就他的应许。主肯医治十个长大麻风的，对他们这样说，你去将你的身体给祭司察看。他们在什么时候得到医治呢？就是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如果他们是要等待，先要看看他们的肉是洁净与否，然后先再去，那他决不会得到医治。神等待去洁净他们，只要他们信心一开始的时候，祝福就来了。当以色列被仇敌追逼到红海的时候，神吩咐他们往前走。他们的责任并不是等待，而是鼓起勇气的信心起来往前走。还有一次，当他们渡过泛南两岸的约旦河的时候，他们必须首先的有信心插足入水里面。信心就好像一条的锁匙，一把开入应许之地的门匙，这一把锁匙在他们自己手中。如果他们不走近那一道门，用锁匙来到开门的话，门决不会自动开启的。各位朋友，今天我们是命定在世征战的。当然倘若我们惧怕仇敌畏缩起来，我们就决不会得胜。然而我们凭着信心冲过前线的时候，就有那个唯一的得胜者来到我们身边替我们征战，靠着他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 如果我们只是犹豫战惊，要等候那位得胜者首先来到，然后才向前征战的话，我们必定会落空。这个就是没有信心的过度等候。神今天在这里等待，要厚厚的赐福我们，只要我们用我们的信心勇敢地向前来到接受，这样神就会比过我们了。
今天的科目金泉已经完毕。
1月27日，
他就修理干净，使结果子更多。约翰福音15章2节。
有一个主人在他的花园里面栽种了一枝竹，他花了很多的心思和功夫去培植他，等待他长成。在每日的清早他就起来，他总是亲自的用水来到浇灌他。有时发现他有枯叶或者有蛀虫，就轻轻地替他来到拎去。他很爱这一枝竹，真是对他无微不至的。过了没多久，这枝竹就成为这个花园里面最美丽最可爱的一枝植物。他很感激他的主人一番的栽培，时常都想来到报答他。一日，这个主人走到来这枝竹的旁边，用很温柔的声音来对他说：我所爱的竹，你长得这么美丽这么可爱，真是不枉费我一番的苦心，现在我想用你，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呢？这枝美丽的竹于是乎就急不及待地来要答应他。他这样说：主人啊，我正想报答你培植之恩，怎会说不愿意呢？主人跟住这样说：但是我在用你之先，必须要将你在地上来要斩下来的。这枝竹还未等待他主人讲完这句说话的时候，就立刻截住他说：他啊，主人，这样不得了，我向来都是这个花园里面唯我独尊的，因为我比所有的植物都高人一等，我的眼是傲视一切的，现在你将我斩下来横放在地下，这样我们在他之下从此就不会有出头的日子了。啊，主人，第二些东西我可以答应你，这件不得。主人这样对他说：如果我不首先的将你在原来的位置你要斩下来横放在地下，我不能够用你，请你记得我以往将你一番的培植，目的是为了什么呢？这枝竹因为要报答主人的恩惠，所以就忍痛地答应主人说： 你话点就点啦。主人就用一把利斧将佢斩落嚟，横放喺地上边。当斩嘅时候，呢只竹感觉得痛苦非常，但系为咗要报答恩典嘅缘故，佢甘心嘅忍受。喺第二日，呢个主人又走到佢嘅身边咁样话：我所爱嘅竹啊，而家我要将你所有嘅叶都要剪去，咁样我先至能够用你。唔知道你愿唔愿意呢？佢听咗呢句说话之后，就非常焦急咁话：佢主人啊，咁样未免太过苛刻啦！我已经被你斩到啦，而家再唔能够高耸咁直立啦。现在我只能够所夸嘅就是呢啲翠绿色嘅叶子，唔通你仲忍心嘅将我仅存嘅美丽都夺去咩？主人啊，放过我啦，让我答应你第二样嘅要求罢啦。呢、这个主人摇头咁样话：如果你嘅叶唔剪去，我唔能够用你，请你记得我以往一番嘅培植，目的系为咗乜嘢呢？佢为咗要报答主人嘅恩典，佢无可奈何，含住泪嚟到点头。主人就拎起一把利剪，将佢身上所有嘅叶都剪落嚟，剥夺晒佢一切可以夸耀嘅美丽。再过一日，这个主人又嚟到佢身边咁样话：我所爱嘅竹啊！而家我要喺你身上边将所有嘅枝子都要削去，然后我先至能够用你。呢只竹听咗之后就哀求佢咁话：佢主人啊，叶我已经俾你剪咗去啦，而家你再将我身上边嘅枝子都要削咗去嘅话，咁样我真系一无所有啦，仲点会能够再成为一支竹呢？主人啊，呢件事未免太过唔合理啦。这个主人对他这么说：如果你身上的枝子不削去的话，我就不能够用你，请你记得我以往对你一番的培植，目的是为了什么呢？这一枝竹在两难之间，因为敢于主人的恩典，只好顺服。一下子的，主人就用他的刀将他的枝子削清光。在第四日，主人又来到他的身边这样说：我所爱的竹啊，这个是我最后一个的要求，现在我要用凿将你里面的每一节都要凿通它，然后我才能够用你。竹向主人流着眼泪大声这样说：主人啊，我的根已经被你斩断，我的叶已经被你剪晒，我的枝子又被你削晒去，点解你仲要喺我里面将我嘅节嚟到凿通呢？咁样未免太残忍啦！而且园中咁多嘅植物不计其数，点解你放过佢哋而偏偏嘅苦待我呢？主人回答佢咁样话：园中嘅植物虽然多，但系我却喜欢你，所以我拣选你做我合用嘅器皿。竹啊，除非我将你嘅节凿通，我先至能够用你，否则我只好永远嘅将你搁置喺呢一度。咁样你先前三次所受嘅苦楚都系徒然噶啦。佢同主人谈判咗好耐，主人虽然系爱佢，但系亦要佢愿意嚟到俾佢作通。竹因为想起主人对佢恩典，于是乎就遂佢嘅心愿，愿意俾佢作通里边啦。於是主人就将佢每一节都凿通，成为一个中空嘅管子。主人就拎起佢嚟到接上水源，另一头通到一块田里面，使佢成为一个有用嘅器皿。 将水引到一块田里面，那块田因为得到水的滋润，于是就能够生长出很多很美丽的花朵，同埋结出好多好肥沃嘅果子。各位主内嘅弟兄姊妹，你愿唔愿意为神做一个流活水嘅管子呢？
今日嘅科目金泉已经完毕。
1月28日，
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哥林多后书11:2。
一个善于弹奏古琴的琴师，相信他对于他的琴一定是十分的宠爱。他会将他抱在他的怀中抚摸他，他会当他是宝贝一样跟他相依为命。但是当你见到他怎样来到去调整原音的时候，你会发觉他是用另外的一种态度。他会将这个琴紧紧的来到握住，用力的在他的弦上面来到弹拨一下，弦就立刻的震颤，好像惊痛之下的战律一样。琴师侧耳细听，但他觉得原音仍然都是粗浮，还未是很准确。于是他继续将他的弦来到搅紧，再弹拨3-4次，直等到这个琴能够发出柔和和准确的声音，然后他的脸上面才露出满意的笑容。各位亲爱的朋友，其实神亦都是一样这样来到对你。他爱你远胜于琴师爱琴。当他发现你的声音是不和谐，他会将你紧紧的来到抓住，用力的在你的心弦上面弹拨几下。当他侧耳细听的时候，怎知你所发出来的声音仍然是咒诅和怨言。神就只能够继续的将你的心弦搅紧，再弹再拨，直至你的声音是赞美和感谢。其实神最喜欢听的音乐就是以下的这一句说话：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我心里有一首歌，已送交出的帮我。我心里有一首歌，是天上美妙音乐。我总在夜梦再听你个两三的歌声，是何等平安，是何等喜乐，我心里有一首歌。
今日的科目金泉已经完毕。
一月二十九日，
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诗篇四十六篇五节。
必不动摇，呢句系几咁伟大嘅宣言呢？我哋生活喺呢个世界上边，叫我哋跌倒同埋动摇嘅事，事实上系太多啦。但系使徒保罗就能够喺呢一方面作咗好多美好嘅见证。当保罗到耶路撒冷去嘅路上嘅时候，佢已经预先知道前面系有困锁同埋患难等待紧佢，但系佢仍然毅然咁样讲，佢话呢一啲嘅嘢冇一件可以动摇到我。保罗并唔以生命为念，亦都唔以佢嘅所有为宝贵。照样，我哋如果愿意让神按照佢嘅计划嚟到对付我哋，如同对付保罗一样，我哋亦都能够到达咁样嘅地步嘅。就系、是、冇一样琐碎嘅事情，亦都冇一样重大嘅试炼，能够动摇我哋离开平安嘅。咁样嘅平安，只有完全安息喺神里边嘅人，先至能够享受得到。在启示录三章十二节这样讲，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作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在我们的神殿里面作柱子是不能够动摇的，这个就是欢喜忍受一切环境的震动的结果。当神在一个城里面，他会使那个城好像石安山一样坚固，不能够动而分毫。当神在我们里面的时候，虽然四周是有惊涛骇浪、狂风暴雨，但是我们里面仍然是有恒久的平安。这种平安是世界不能够比过我们的，亦都是世界不能够夺去我们的。在我们的里面是神，在世人的里面是世界。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有平安，而世人当风浪来的时候，就会好像叶子一样飘摇不定。最后再送给你一节的圣经，是在诗篇125篇第一节，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石安山，永不动摇。
今日的科目金泉已经完毕。
一月三十日，
我必向以色列如金露。豪西亚书十四章五节。
金露是代表新鲜、朝气和活泼。神降露原本是为着更新大地、滋润花草的。在圣经里面常常都会提起露是用来表明属灵的更新。神常常藉着圣灵更新他的子民，好像用露更新大地一样。在提多书三章五节所讲到圣灵的更新，意思就是说圣灵好比露珠一样，能够更新我们的灵命。很多神的仆人不懂得属灵的露珠在他们生命的重要性，结果他们没了活泼，缺乏朝气，与灵命下沉，甚至枯干，就是因为没了灵露的更新和滋润。亲爱的同工，你想一下，工人不能够不吃嘢而整天工作，你也试想一下，一个神的工人如果不吃属灵的玛拿，能不能够专一侍奉呢？我相信一定不能够。偶然吃一次是不够的，你必须是每日的接受圣灵的更新，帮助你灵性的滋润。究竟怎样去接受神的灵露呢？讲给你听一个秘诀，就是安静和等待。当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花草叶子的气孔都会张开，在这个时候正是它接受露珠的时候。属灵的露珠亦都是这样，当我们在神面前安静等待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更新和滋润。急躁不会叫你得到什么的，安静等待，直到你浸淫在主的里面，然后带住基督的新鲜和活泼到工场去。有风或者有热的时候，露珠是不会凝结的，风必须要平静，热度必须要下降，大气必须要等到又静又冷的时候，露珠才能够凝结在叶子或者是花瓣上面。照样神更新的恩典亦都是这样，必须等到你的火气退了，你的灵安静，然后神才能够将属灵的甘露降下来滋润你。
今日嘅科目金泉已经完毕。
31日，
他給人安靜。約伯記34章29節。
神能够在风浪当中给人安静。其实今天我们仍旧是同神坐在一只船的当中，在深夜离岸甚远，船到了湖中心的时候，忽然间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浪淹没。在这个时候，似乎世人联络一致逼迫我们，地狱亦都张开他的口等待吞噬我们，每一个波浪都在威胁着我们。在这个这么绝望的光景当中，主极之的镇定，他起来斥责风浪，当他一挥手之下，祝福就来了，风浪亦都退去，风和浪的声音再不能够遮住主的声音。你会清晰地听到主在说，住了吧，静了吧。没错，主确实能够给人安静。这一种安静不是普通的安静，乃是在失去指望和安慰之下的安静。有时候主故意将指望和安慰从我们当中收回，因为我们太着重这一点，我们极容易专去看喜乐、愤兴、盼望、安慰、经历、恩赐、意象等等，而过于看主他自己。所以为了爱的缘故，主容许这些在我们当中暂时的收回，好叫我们靠着他的恩典分别主所赐的和主自己。但是当我们以为失去这些一切福分的时候，主就来了，叫我们尝到与他同在的滋味。在这个时候，我们因为有主的同在，就不记得他所收回的那些东西，心里面只觉得无限的安静。没错，主确实能够给人安静。
人世风波惊骇，无办法笑看恩来，究竟怎样可得到自由？Thank you. 耶稣将官方名字我大恩登封成为国州专家老才之恩人之恩德之恩究竟变着他之恩
今日的科目金泉已经完毕。